分啊，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大家这种经文就很说的是吧？主耶稣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这末期才来到。另外呢，在启示录14章6到12节三天的警告啊，也应许我们在主来之前，三个天使信息要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而且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把天国福音三天的信息能够传遍，主也应许啊，在这幕后的时候，主来之前，万有圣灵要陪降，帮助我们速速完成。我们真觉得我们人啊，真是都是软弱无用啊，啊，我们所能做的工作真是啊，我常常想，一年一年过去很快，我们每年这个都结了多少果实啊，每个教会多少受洗啊，还是很可怜的。一想到我们祖国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13-14亿人口啊，在这里面有人统计基督徒的人数，有不同的统计啊，我想至少是几千万有的，几千万的基督徒。而我们上帝渔民教会，我们和渔民教会，我们的信徒还是稀少，有的估计是统计是40几万，那你就40几万，在几千万里头也是个非常少的，在13-14亿人口当中更是稀少。我们真是要在主的面前要奋发热心，要升起悔改，要加紧恳求，做好预备。我们特别要恳求圣灵完语能够陪降，圣灵完语陪降的时候啊，那会带来空前的能力，这个帮助我们能够迅速的把永远的福音三天的信息能够传遍，传遍全国全世界，迎接主的再来。我相信万有圣灵会很快的配降啊，这个关于万有福星的应许了，首先是约珥的预言是最明显了，约珥书的预言，约珥书第二章啊，最后几节28节以后，最后这个几节，约珥说，以后也就是在幕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我的灵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神迹奇事等等等等。下面说，那是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被得救，都被得救。这些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未到以前。约珥书的预言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约珥书的预言已经在使徒死在五旬节，这个早于圣灵陪降的时候已经应验了一次啊，但五旬节这个门徒们聚在一起聚会祷告的时候啊，地大震动啊，有风，那个地大当然不是会造成毁坏的，这个地震呢没有破坏性的，但是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看围观啊，地大震动啊，有一种大风吹过，圣灵像火焰的石头降在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当时很多人来围观，那个是正好五旬节，是犹太人的一个也是一个大的节期啊，全国的犹太人都会到耶路撒冷过去，还有全世界的犹太人也会来过去的。所以当时发生这个奇异现象了，大家就来围观啊。彼得就向他指出啊，你们所看到这些正是应验了预言约珥的预言，在幕后的时候我要将我的灵浇灌血气的。你们看那个使徒行的第二章啊，记得非常详细的。那一天呢，使徒们传扬这个福音，有3000个人受洗，啊，另外一天就是彼得约翰在伸手祷告的时候进了圣殿，医好了一个生来缺腿的，结果 又引起很多围观，彼得就向他们传福音，说见证，那一天有5000个男人信主，妇女孩童没有算在里头。我相信如果把妇女孩童算在里面，可能要翻一翻啊。就是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甚至后来有许多祭司都信了主。我不晓得这些祭司信了主啊，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祷告有关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罗马兵丁也是很残暴的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最痛的时候，他反而求上帝饶恕伤害他的仇敌。他说：“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祷告是为谁祷告的？我相信当时那些罗马兵丁很粗暴的对待耶稣，他们第一个感受也是为他们，也是为比拉多，也是为犹太公会，包括那个大祭司长老，他们定耶稣死罪的。很多的祭司，当大祭司定耶稣死罪的时候，他们都通过了，都赞成的。所以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为杀害他的仇敌祷告，这种爱啊，只有上帝才有的，也感动了许多人啊。首先我相信那个十字架的强盗悔改，可以说就是第一个啊，我想他被主的爱感动，他被彻底的痛悔认罪。你看五旬节的时候又说有许多祭司都信了主，这些祭司都是定耶稣死罪的，祭司都在犹太公会啊，定了耶稣死罪的。耶稣爱仇敌，为他们祷告，感化他们。其实耶稣那个祷告不但是为他们祷告，也是为我们每个人祷告，为我们每个罪人祷告。因为耶稣是被谁杀害的？从表面上来看啊，是被大祭司犹太公会这些大祭司啊，这些长老啊，这些犹太公会的领袖们定他死罪的，而且是把他们叫到了比拉多手下，比拉多最后同意把他定十字架的。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为我们的罪，耶稣是被我们的罪杀害的。耶稣就是因为要挽救我们，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甘心乐意降生为人，最后为我们舍命赎罪。所以这个祷告是意义很壮大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这个他们不但是包括那个杀害耶稣的仇敌，包括我们每一个罪人，耶稣是为我们罪被杀害的。结果真是感谢主啊，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后，福音大有能力传开，没有多少时间，一两个月啊，我看这个信徒已经成千上万啊，主将得救的人数添加给他们。后来这个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逼迫这些门徒的时候，门徒就分散，特别史蒂凡被寻到，史蒂凡寻到以后呢，门徒就失散，把福音就传到了犹太全地啊，传到了撒玛利亚，就像耶稣说的啊，你们把福音啊，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极地，做我的见证。所以五旬节这个圣灵的培向是幼儿预言的第一次的应验，我们称它是早雨的培向。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幼儿预言还要在我们现在耶稣在的时间再次应验，称为是晚雨的复兴。晚雨的复兴，他的能力要超过早雨复兴。这个犹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很稀奇的，他们每年有两个雨季，平常不下雨的，就是两个雨季，一个是秋天下雨，秋天下雨啊，称它是早雨。那么这个他们就撒麦种啊，撒下田里头，很快的就发芽生长，麦苗就生长出来了，这是早雨。春雨呢，春天下雨呢，也称为晚雨，是收割之前。如果啊， 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早雨，要到饥荒了，没有早雨，这个种子撒下去枯掉了，不能够发芽生长了。如果没有春雨，没有晚雨呢，也是闹饥荒的，那个麦苗都是枯瘪的，枯萎了，也不能够。所以这两次雨对巴勒斯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早雨秋雨，一个是晚雨，就是春雨。我们现在就等着春雨收割了，耶稣来的是就是麦子收到天上仓库里头去了，等于两种收割是吧。耶稣来的是镰刀放下来，所有的麦子都是庄稼都收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要为晚雨恳求，为晚雨准备啊，晚雨圣灵能力超过早雨。那么除了这个约珥的预言之外呢，其他先知书也有几个预言讲到这个，都是跟被掳归回犹太人有关系的啊。我今天我时间关系，我不想去讲这个，我要讲后面很多重要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圣灵晚雨迫降啊，在启示的预言有没有提到啊？在启示的预言，因为启示的预言是关于幕后的，是吧？启示的预言都是关于幕后的教会，幕后的上帝子民啊，所有的属灵生产。那么在启示里面有没有提到晚雨复兴呢？有的，至少有三次提到啊。怀斯穆首先提到，他不是怀斯穆提到，他是异象中得到启示的，看到的大摇动的异象，那个天使对跟他说的啊，晚雨复兴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就是那个大摇动的异象，我想你们都看过吧。在教会圣言精选大摇动啊，怀斯穆建立异象，这个异象是很重要很重要。我一生都在注意这个大摇动什么应验的，跟晚雨复兴很有关系的。所以那个天使对怀斯穆说，晚雨复兴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这是第一次提到。第二次呢，怀斯穆也提到那个启示十八章，那个另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地球因他的荣耀发光，是吧？他宣告说巴比伦倾倒了，成了鬼魔住宿和各样污秽之灵巢穴。这个最后这个另一位天使警告了，等于是第二天使警告的高潮。怀斯穆提到，三二之圣提到，这个另一位天使警告的警告和第三位天使那个大声呼喊那个警告了，要联合起来。成为传给世界上的一个最后的警告啊！所以那个十八章那个天使警告也是代表晚雨复兴的那个力量，那个地他这个天使发出光，这个荣光，地和因他的荣耀发光了，因为他的这个荣耀能力很大很大。所以呢啊，大家记住啊，是三天警告的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就是晚雨复兴，十八章那个天使从天降下来传这个警告了，他也是代表晚雨复兴啊。另外呢，老底嘉教会的书信当中告诉我们晚雨复兴将来在什么时候来到，所以至少这三个地方提到晚雨复兴。我过去讲到四次，我现在暂时不提第四次，我就提三次，因为这是怀斯穆提出来的，是非常确切的。那么首先我要解释一下，第三位天使大声呼喊就是晚雨复兴。那么第三位天使怎么会大声呼喊的呢？你们想想看，第三位天使警告什么时候开始传的呢？应该是在福音中大失望以后，是吧？1844年福音大失望以后，崩溃的先贤研究圣经的预言，为什么耶稣没有来？一定不是预言没有应验，一定是我们把预言解释错了。他们就研究这个到2300日是什么意思啊？发现弗林顿解释错了，他说到2300日，到时就1844年，圣所就被接近。当时的弗林顿啊，传道人啊，他们以为这个圣所在指着地球，或者代表地球上一部分。你们知道所有基督教会了，包括现在，他们的圣所的道理是怎么理解的？他们都是讲从属灵的预表意义来去体会他的教训，也是对的，我们也要体会的。 看圣所是预表基督，圣所是预表教会，圣所也可以预表我们心灵的殿啊。从这几方面去吸取属灵教训的，一般都是这样的。到今天为止，他们很多教会都不明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圣所的预表什么呢？圣所是地上圣所，预表天上的圣所。地上的祭司所做的，在圣所上所做的救赎工作，预表基督升天以后，以大祭司的身份在天上所做的救赎的工作。这一点到今天教基督教会都不大明白的。你看他们研究圣所道理都不讲，这我们教会明白。我们教会什么明白？就是大失望以后，但是那个大失望1844年那一天大失望之后了，大概11月22号吧，犹太人的那个赎罪打着，他们以为耶稣要来了，整夜都没有睡啊，静静到一直到天亮，耶稣都没有来。这是叫福音运动大失望啊！但是有好多人虽然信心动摇离开，但是我们教会那个创始人那些，他们都是福音运动的传道人和热心爱主信徒了，他们想。为什么耶稣没有来？不会预言不应验，看的总是预言解释错了。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了，福音运动传道人，第二天清早，他和几个同工啊，一起去安慰鼓励那些福音的信徒。他们走在稻田当中啊，那个传道人忽然到了亮光光照，接近的不是地上的圣所，一定是天上的圣所。到2300的圣所被接近，当时地上已经没有圣所了，是吧？所罗门摩西造的帐幕不去讲了，后来所罗门造圣殿，圣殿后来已经毁掉了。后来犹太人被掳归回呢，这个罗马政府呢，为了讨好犹太人，就帮助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造了一个圣殿，是吧？不是那个四福音里面提到吗？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我三日可以建造起来。他们说这个殿先造了40年还没有完成，那是希律王帮他是不是希律啊？反正罗马皇帝帮他造的，希律王帮他造。但是这个殿呢，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毁灭了，圣殿也毁掉了，以后就没有再圣殿了。所以我们教会创始人当时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啊，他受到圣灵的感动，他忽然就想到这个圣殿不是地上的圣殿，而是一定是天上的圣殿啊！到2300的圣所就被接近，而且他们一讲给大家听了，大家都觉得很受感动，也觉得很对，大家就在一起研究圣经啊，查考这个圣所，特别是研究到希伯来书，讲得更清楚了。希伯来书讲到两个圣殿，地上的圣所圣殿是按照天上的圣所样子造的啊。地上圣所所有的礼节都是预表耶稣升天之后的救赎工作，他们彻底研究以后就明白了，到2300日就被洁净，这个洁净圣所就实际上就查验审判啊，开始了。我现在不细讲啊，现在不是主要讲这个，我在那提一提。所以这个福音运动呢，这个之后他们明白到2300的圣所啊，接近圣所就明白了，这就是明白了那个第一位天使警告啊，第一位天使开始明白以后呢，他们再继续研究圣经，明白第二天使警告，第三位天使警告。那么第三位天使警告是预表什么呢？你们知道第三位天使警告主要讲到这个巴比伦教会啊，要利用政权。这个巴比伦教会呢，幕后包括不但是罗马天主教，也包括被盗基督教招魂术，他们要利用政府，利用美国，利用欧洲这些基督教天主教国家。这个预言当中讲得很清楚的，要制定星期天律法，要强迫人守星期天，最后要禁止人守安息天。所以呢，第三位天使警告就是警告这个的。第三天使警告，大家会背吗？我又看见另一 有第三位天使，他啊，接着他们大声说，应当敬畏，不是讲错了，大声说，那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国的巴比伦大臣听到了。哦，这是第二件事情，我搞错了，这是他们大声说，那叫万民和你看我这个脑子啊，我连起来会背，一下子分开我背不出来了。那个第一位天使警告说，因为第一位天使接着说啊，若有人那就万民和邪淫大怒之国的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色和收像，在额上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被他上帝大怒的酒，此酒正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也不杀。并且漏了一个字，并且他要在火与硫磺之中，在高并且他要在从天使羔羊面前是吧？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第三位天使警告就是警告什么呢？不可以拜受，不可以拜受像，不可以接受受的印记。如果他们拜受像，接受受的印记，他们就喝上帝大怒的酒，就吃他灾难。这个酒正在上帝愤怒杯中存也不杀，是指的七大灾难。你看那启示十五章到十六章讲到的，并且他们要在升天时候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直到永远，那是一千年以后，硫磺火湖。中文漏了一个字啊，连起来了。他们要在升天时羔羊面前，上面前面有一个字，合的意思 and 英文那个。我们要把它加上一个字就懂了，是两个，他们是两个刑罚，一个是喝上帝大怒酒，并且他们还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当中受痛苦，直到永远，那就一千年以后硫磺火湖。你们知道最后讲到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受上帝诫命啊，和耶稣真道的，耶稣的真道怀什么解释？是救恩的，救恩的真道。那么第一位天使警告1888年以后就渐渐开始传了，那个时候传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相信 因为他是根据预言讲的，讲到这个美国啊、欧洲啊，什么强迫人拜受像其实是，那个时候大家想，哎，美国是自由民主国家嘛，欧洲都是自由民主国家，怎么会这个事情呢？所以都有的人就不大相信。现在就不同了，现在这些预言都已经应验了，非常明显了。你们知道这个美国已经很多的州已经制定了新天天法案了，全国国会当中暂时还没有通过，因为他通过的票是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通过，但是迟早会通过的。而欧洲这些基督教天主教国家呢，反而后来居上，他们都全国都通过了，像现在像这个欧洲就是罗马分成这个十个国家了，全部都已经通过新基天法案。什么叫新基天法案？就星期天商店关门不可以做生意，工厂关门不可以生产，学校关门不可以上课，也不可以劳动你新基天法案通过了，你说我星期天我这后面花园草很多啊，各草吧，你一个草轰轰轰轰轰轰轰，警察就来了，罚款甚至坐牢，严格的。你看这些的本来是预言，第三位天使警告是根据预言发出的警告，对吧？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嘛，但是现在预言已经变为现实，所以这个警告就要变成大声呼喊了。所以天使说了，第三位天使大声呼喊，就是万有复兴啊。这个不是前几年发生一件事情吗？就是在德国啊，德国不是东德西德都统一起来了嘛，是吧？他们早就制定了星期天的律法，星期天严格的
商店关门，工厂关门，学校关门，
而且他们在这个星期六了，他们商店是可以开门到两点钟，两点钟以后就关门了。为什么？他们为把星期六安息日当作预备日了，他要为迎接这个主日，所谓星期天主日来做准备了，两点钟就关门了。他们是主日，主日，其实主日是安息日，不是星期日，他们解释错了。所以当时啊，在德国发生一件事情，德国的首都柏林啊，他搞了一个地方的法令啊，觉得大家这个有的是感恩节，圣诞节来到11月份一个感恩节，接着又是圣诞节，又是新年，好像大家很忙啊，买东西啊，应该有十个星期天可以照顾大家买东西。因为德国全国已经有星期天反星期天商店已经关门了，但德国的地方政府呢，他通过了地方法律，每年有十个星期天的是照顾大家，商店可以开门，大家可以买东西，就是购物日了，十个星期天。结果你看那个当地那个柏林首都那个罗马天主教了，还有那个路德会啊，基督教两个更多天主教联合起来控告这个柏林政府，说柏林政府这个地方法律设个购物日是违反了星期天的这个律法，打官司打到了德国的最高法院了。结果最高法院就判决下来，就是柏林政府是败诉，这个勒令柏林政府啊，第二年开始十个购物日全部取消，不可以啊！我们应当利用星期天是一个安息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好像安静的一个聚会的一个休息的事啊，你不可以用什么理由啊来允许大家可以购物啊！你看德国就是这么严格的了，欧洲这些国家都有，像英国早也都制定了严格的星期天律法。过去有一个戴彻夫人，他首相，他曾经想要改变，提一下是不是星期天要不要做生意，是不是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让这个雇主和雇员自己决定，他们要休息就休息，他们要开门就开门，到国会里面完全被否决，不允许啊，都执行了。所以美国呢，很多州都已经执行这个律法了，就差国会还没有执行。所以我们说正是文艺复兴快点到了。还有那个十八章那个另外一个天使飞着空啊，不是，看见另外一个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说，巴比伦大声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人的巢穴啊。你晓得这个警告就是第二位天使警告是相同的，是第二位天使警告的高潮。三天使警告，第二位天使警告怎么说的？巴比伦大神倾倒了，是吧？到了十八章那个天使更严重了，倾倒了，成了什么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人的巢穴。你们知道这是指怎么说的？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怀仁在三恶之争上早就解释说啊，你看什么时候罗马教、被盗的基督教、招魂社教派三股势力联合起来的时候，巴比伦就完全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人巢穴了。所以那个启示录十五章不是讲三天这个希腊灾难吗？第六灾所看见三个污秽灵，我看到有三个污秽的人从龙口、蛇口、假先知口出来，到普天下众王去那里去迷惑他们，在上帝耶和华大日去的征战，就是哈密基督的征了。也就是说这个三个污秽灵要迷惑世界上列王来攻打，就是迫害上帝的渔民，和羔羊征战啊，和圣徒征战，其实实际上都讲到的。这个三个污秽灵从龙口、蛇口、假先知，龙口什么意思呢？龙口就是撒旦，就招魂兽。兽口呢就罗马教。 假先知可能是被盗的基督教里头，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其实是发生主说的，另一个天使飞从天降下，地球因他们荣光，油要发光，他大声说，巴比伦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实际上就成了三个污秽之灵的巢穴，就是刚才所讲的第六赛所说的。 我看见三个污秽灵从龙壳兽和假先知，也就是说巴比伦出来的了。他们要与羔羊征战，其实实际上羔羊必胜过他们。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圣徒也必得胜。那就是指什么呢？就是讲一件事情，跟第三天使警告有关。他们要强迫人拜兽，强迫人。 拜受像强迫人接受运气，最后还要禁止人所安息天，这个预言就完全应验了。所以，我讲这个晚雨复兴很快来到什么呢？晚雨复兴就是第三位大天使大声呼喊，晚雨复兴也就是那个最后那个警告，那个天使警告，这个所讲到的这个有三个污秽灵。 从龙壳兽和假先知出来迷惑滤网，现在这些基本上都应验了。你们晓得现在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基督教早就有世界性的联合组织啊！我好几年前去看到，他们跟天主教是完全连在一起的。这里头还有招魂说的教派，其实罗马天主教本身就有招魂说的。你们知道罗马教，他们经常说玛利亚显灵是吧？哎，有一次听说。 是好像在菲律宾这个国家了，大家看到这个天主教教堂那个上面释迦旁边有玛利亚的像显出来了，玛利亚显灵了，很多人都看到，不但是天主教的信徒看到，有很多不是天主教的也看到了，报纸上也都登了。那么你说这个像玛利亚显灵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你说假的，大家看到真的玛利亚像显出来了。
其实呢，像显出来是真的，不过是撒旦邪灵假冒的，魔鬼当然能够假冒了，是吧？所以像这些事情啊，都是这个召唤说，所以现在这个天主教、基督教召唤说已经大联合了，他们在美国呢，这个上古是联合在一起的，他们就要加快的要制定星期天律法，来逼迫上帝儿女。 所以这一些就说明这个，万一复兴很快来到啊。这个，现在我们教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啊。这个我先跟你们稍微提一提，想到这里跟你讲讲，否则开始忘掉。有一本小书，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幕后的事件，你们有看过？幕后的大事件有没有看过？看过的举手。
哦，不，一二三，也不知道，举手看看，看过的哦。幕后的大事件，很小的一本书，是吧？他写的是怀俄人，对不对？实际上不是怀俄人编写的，是现代的人编写的。他用的是怀俄人的话，用编写的这个次序，说幕后的事件次序了，是他自己编的。这个次序是错误的，跟怀俄人。 怀斯莫讲的次序不同的，所以我鼓励大家要研究圣经，也要研究怀仁书说。最好你要研究他的原著，啊，你要了解世界最后几幕怎么样。你请你看三二十章，三二十章最后几章讲的非常清楚。那个小册子编的次序了，跟那个三二十章编的不同的。我当然相信三二十章了，我不相信他那个次序，所以你们要小心啊。 我看编那个小册子的人呢，爱主还是爱主，照我看法，但他们对预言解释错了，他们就把自己的意思啊编在里头了。他那个次序我告诉你怎么讲的啊，他说，你们现在注意美国星期天法案还没有通过，要一定要通过啊，他美国星期天法案通过以后呢，马上就大逼迫。 要很多守安息日的信徒、上帝仆人被杀害。
是吧？是这么提吧？
而且还命令下命令，不许那个蛇安息日做买卖。然后呢，他说是小患难，他是恩典没有关闭小患难。然后呢，有大摇动，然后有文艺复兴，所以文艺复兴就放到后面。这个次序是完全错的。他说美国新基甸法案通过以后，有很多蛇安息日人被杀害，没有圣经，没有这个预言，怀斯摩从来没有这么说，他们自己乱解释的，解释错了。怀斯摩早就告诉我们，新基甸法案通过以后啊，怀斯摩早就得到启示了。他说新基甸法案通过以后，好，我们不要抵触它，我们利用新基甸传道，我们教会在新基甸可以开布道会啊，可以研究圣经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传道弟兄姐妹利用新基甸传道，这样做不会接受受敌印记，也不会违背上帝诫命，而且他们抓不到任何逼迫我们的把柄，这是最智慧的做法。你们想看对不对？假如他说你星期天不许劳动，好，我不劳动，我就先生传道嘛，不更好吗？我每天传道也不违背诫命嘛，是吧？没有关系嘛。他强迫你星期天不好劳动，那我就利用星期天我们教会聚会，我们传道，我们这样做并不违背诫命，也不会受受的影响。最后逼迫什么来呢？最后巴比伦教会会向我们本会大发烈怒，不许我们守安息天，逼迫就真的来到了。他怎么会向我们渔民教会大发烈怒，不许我们守安息天呢？是文艺复兴造成的，你明白吗？你看，所以这个你看啊，我们讲具体情况来说，欧洲这些国家都有星期天法案的，我们教会没有受到逼迫。美国很多州都星期天法案了，我们也没有受到逼迫。为什么呢？我们教会啊，在美国啊，我们的总会啊，他们教会的机构都休息两天的，安息天敬拜上帝，星期天不办公的，让员工休息的，早就做好准备了。所以现在这个美欧美国家都休息两天的，哎，我们现在国家也休息两天了，是吧？我上海前些在上海，他们告诉我你休息两天了，哎，我倒是好，休息两天我手按现在更加方便了，是吧？我们国家休息两天，他可能是为了考虑到大家估计啊，他们这个两天不出生意，我们休息两天吧，是，这也是对大家也很欢迎，是吧？我不晓得吴秀有没有休息两天啊？还没有是吧？哦，他们告诉我上海了，上海很多都休息两天的。你要加班，你要叫人家加班，要给他加倍工资啊，给他很多工资啊。如果要谁不执行的话，还要受到政府的处罚。好像是上海是严厉规定可以让大家休息两天的。无锡有没有我不晓得，不去管了啊。所以在西方国家呢都休息两天了，普遍的啊。所以新基甸法案通过以后不会有逼迫嘛，是不是？逼迫怎么来的？不许你守安息天，怎么会不许你守安息天？文艺复兴造成的啊。我举个例子，比如他新基甸法案通过以后，我们跟他没有抵触嘛，啊，我们也没有老子，他不会来逼迫我们，是吧？但是如果完于圣灵陪降，我们渔民教会有一部分上帝仆人渔民准备好了，圣灵陪降啊，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有空前的能力帮助他们，他们一天讲道，甚至像使徒时代一样的，成千上万人悔改受洗，甚至许多的人都守安息天啊。基督徒天主教徒都离开那个基督教，离开那个天主教，都来守安息天了。假如美国出现这个情况了，你看那个美国的巴比伦教会就大发烈怒了，他们连起来就通过政府，最后就不许你守安息天，这你只可以守星期天，不许你守安息天。那么 必迫切真理来到。所以我讲这里呢，就讲那个小册子了，它是错的啊。你看那个三十圣是讲的正确的，三十圣这个最后那个最后天使的警告就讲到完于复兴啊，最后天使警告大有能力啊，很多人离开天主教，离开那个美国那个天主教，背到基督教，都喜欢谢天了，进入了巴比伦教会，巴比伦教会向我们教会上帝仆人里面大发联络。但是怀斯摩我讲的三个执政啊，最后警告上帝会执掌四方的风，不让这个有全面的逼迫临到上帝里面，为的是上帝的仆人和渔民啊，能够很快的把三天的警告传遍以后呢，恩典门就关闭了，恩典门一关闭了，四个风就放了，那个是空前的大逼迫了，是在恩典门关闭以后来到的。那个时候巴比伦教会会发出命令要杀害每一个忠心守安息的信徒。你们看三个执政最后讲到那个最后那个大艰难的时期，哎呦，三个执政他最后讲的非常详细的，恩典的门关闭以后，巴比伦教会要逼迫上帝与民啊，不许他们守安息，规定一个日子，如果再要守安息呢，加以杀害，不准做买卖，都是发生在那个时期的。但是最后因为上帝大能的保守是吧，上帝忠心仆人渔民没有一个殉道啊，他们从雅各大患难出来的是吧。你看三十章讲得非常清楚的，跟那个小册子啊幕后时间不同的。你晓得那个幕后的时间呢，也被那个生命之光只是用那个材料这样，生命之光只是就错误的讲法就从那个时候来的啊。我也知道不光是生命之光啊，美国教会当中有一些人也接受这种观点的，但是那是错误的观点。所以有一次我们深圳啊，深圳教会有一个长老有一次问一个北关来的一个传道人，沈阳北关一个传道人问他说，晚于复兴你认为晚于什么时候会来到？他怎么回答呢？那还早了。怎么早呢？他就是受那个小册子影响嘛。他说你看美国星期天还没有通过了，还没有杀很多守安息的被杀害，还没有买卖，那个是还早了，所以他说晚于复兴还早了。那个长老呢，因为听过他是接受我的观点，这个他就问他，那么我们的总会会长啊，为什么说这个要我们天天祷告啊，早上祷告晚上祷告，早上七点晚上七点祷告，为晚于复兴祷告，我们的会长好像认为这个晚于复兴很快来到，我们大家为这个准备，你怎么还是遥远呢？他不吭声了啊。实际上就是那个小册子造成影响，所以那个小册子啊，你们注意，你们看看，你这个词怀什么的话是不错的，里面编写的这个次序啊，都是人编的，不符合怀斯摩原著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呢，要研究圣经的预言，也要这个以怀疑人的这个著作作为指导，因为怀疑人的著作本身它就是有启示的，就是预言在里头。这个。次序是吧？那好，我现在再讲了啊。我今天上午跟你讲，我告诉你，晚于复兴很快来到的。启示里面提到三次提到晚于复兴，第一次就是第三位天使大声呼喊，就是晚于复兴。这个大声呼喊就是当这个预言都应验了，就变成大声呼喊了。现在差不多已经都应验了。现在我们讲第三位天使警告，人家不得不相信啊，已经应验了嘛。你过去开始传的时候还没有应验。啊，现在都已经应验了嘛，要变色大声呼喊。晚于复兴也就是十八章的另一个天使的这个警告的高潮，说巴比伦倾倒了，成了鬼魔之住处，和三个污秽之灵的巢穴。哪三个污秽之灵呢？就龙口兽和假先知，就是龙口兽，就是召魂兽，兽口罗马教，假先知北斗基督教。现在已经，换句话，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几乎完全要应验了，是吧？ 已经成为这个了。那么我现在还讲第三个启示录当中第三组提到晚雨复兴的，就是老底下书信。老底下书信呢告诉我们晚雨圣灵将在什么时候来到。那么老底下教会你们研究啊，它分三个阶段。老底下教会啊，首先第一个阶段是漫长的不冷不热，是因为附着的阶段，实际上是困苦可怜贫穷下眼失真的啊！你看到老底下教训，主对老底下教会没有称赞，都是责备，一开始就责备啊！我知道你是啊，这个是不冷不热是吧？你说我已经付出，已经发了财，岂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下眼失真的？这是第一个阶段，漫长的第一个阶段。你们如果看怀斯摩写的那个教会圣言了、很多就责备我们教会，说我们教会啊，就是属于老底下时代教会，很多责备我们的话。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责备管教，大摇动的阶段，火炼大摇动的阶段，就是主耶稣对老底下教会说：“你既不冷不热，既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定把你从我口中去吐出去。”我劝你向我买火炼金子，你看火炼也提到，买白衣，买眼药，叫你吃啊，生等等等等。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责备管教，凡我说疼爱的，我就责备他，管教他，责备管教，甚至试炼，吐出去，不能不能不肯悔改就吐出去。我们称它是大摇动的阶段啊，那。大家简单记点，首先第一个是漫长的不冷不热是因为复苏的阶段，漫长的不冷不热是因为复苏，实际上是困苦可怜贫穷下眼，很长，从1844年啊到最近的几十年前都属于这个阶段，最后主不得不责备管教，大摇动吐出去，我们称的大摇动阶段就是现在。从哪一年大摇动开始呢？应该从啊，等会我来解释啊。大摇动阶段啊，应该从1980年，我等会继续跟你们讲，到现在都是大摇动阶段。为什么从1980年开始算？我把情况告诉你们啊。到现在都是大摇动阶段，最后就是晚雨复兴阶段。晚雨复兴是非常短暂的，我们现在就是为晚雨做准备了，我们现在就是大摇动啊，我们就等着晚雨复兴来到，帮助我们最后完成这个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大功啊，帮助我们得胜幕后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这是这个下一个阶段。那么我首先要讲啊，为什么说现在是大摇动阶段呢？你们记得，我相信你们老一辈都可以看到，年纪大的本会时间长早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在这个教会圣言进行第一期当中啊，他早就看到，他说我们看到上帝使命当中一场大摇动，就讲到我们教会这个大摇动呢，他看到的是这样，看到我们上帝仆人和渔民啊，都在上帝面前脸上有忧虑的神色，都在那个迫切祷告，撒旦呢用黑暗来包围他们，去啊包围他们，要叫他们看不到上帝啊，甚至要叫他们埋怨上帝。怀斯穆说他们唯一的安全之道是定睛望天，所以大摇动了，有黑暗包围上帝仆人而语，他们在那里恳切祷告，天使呢用翅膀来赶这个黑暗啊。同时怀斯穆看到呢，有一些信徒啊，有一些人传道的信徒啊，不跟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也在黑暗当中，他们好像不抵抗这个黑暗，后来这些人就看不见了，这个叫大摇动。这个大摇动是什么形成的？那个天使对怀斯穆问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天使告诉他，这就是上帝使命当中将要发生的一场大摇动。这个大摇动是什么引起的？是主耶稣对老底下教会责备的信息所引起的。主耶稣对老底下责备信息就是那个 啊，主这位我们是不能不认啊，这个是一位辅助啊，啊，要我们回个发热信啊，来国内先演员翻译，就是那个老底下书信啊。主耶稣对我们教会慈悲信息所造成的一等人一等上帝仆人移民接受这个慈悲信息悔改发热心传扬纯正的正道，另外一等人呢就反对这个慈悲信息，就造成了上帝子民当中一个大摇动啊！你们以后可以详细看那个大摇动这个意象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大摇动这个意象正确理解是非常重要，我是一生都在注意这个大摇动什么应验的，到今天很多人还是不理解。我过去也这样的，我过去以为这个大摇动是外面的逼迫造成的，不是的，是内部的信仰斗争造成的，真道和谬道在内部斗争造成的，就现在就这个事情。这到今天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因为大摇动是外来的逼迫。我过去也这么想的，我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哎，我想是不是大摇动啊？是不是文艺复兴之前大摇动？不是的，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是个信仰大摇动，但不是文艺复兴之前大摇动。所以为了这个问题呢，我的书上最近我把摇动分成三个阶段的摇动，三种的摇动，三个时期，这是我这近年来我体会到的。我还是这么曾经讲过，幕后时代从1884年开始，幕后时代摇动的事情经常会发生的，所以文化大革命是一时摇动，不是文艺青年复兴的摇动。文化大革命之前，你知道每一次摇动对我们教会是有好处的，坏事变好事。我们解放后啊，解放后我们教会的信徒，基督福音信徒统计两万左右，你看。中国传了50年，基督教传到中国，解放的时候不过2万。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你看经过文化大革命，当时教会都没有了，弟兄姐妹都不能够有公开聚会了，都是秘密的暗中聚会了。后来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宗教政策落实了，教会聚会点恢复了，一下子你看我们的信徒，我们教会信徒增加了多少？我那次看的20-30万，30几万。解放出2万，一下子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之后，后期到了文化革命后期，我们信徒增加35万，现在呢40几万。不过呢，你看啊，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教会是那个时候正是最兴旺的时候，啊，上帝仆人儿女最团结的时候。后来到了30几万以后啊。差不多30-40万以后呢，我们就会出现问题了，出现分裂了，真的各分派别了，教会反而没有像过去那么合而为一了，现在反而发展的挺重了，慢了。所以有的时候让上帝允许这个这位管教火炼摇动好事来练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太平安了，反而人的这个老我也表现了，也这个搞出教会分裂不合一，问题种种都出现了。那么，所以那个文化大革命不是玩以前的，我刚才讲到那个大摇动了，它怎么造成的？大家记住。是主耶稣对老底嘉教会慈悲心信徒造成的，一等人其实一等人反对形成的，换句话是内部信仰斗争造成的。还有一段预言讲得更清楚，在教会圣言精选第二期，那个什么题目我倒有点忘记了，很长的，就是怀斯莫其中有一段话我的书上就引证了。怀斯莫说，根据主启示我的情况来看，本会有好多人，他们自己以为已经明白现代真理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白，非要等到考验来到真正发生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多么软弱，多么愚昧，甚至他们自己的信仰也被混乱了。主呼召我们要谨慎祷告，要研究圣经，要彻底的明白自己真理。如果这个情况再不改变，上帝最后会允许异端进到我们教会来摇动我们，
这句话很严重的啊。
上帝会允许异端进入我们教会来摇动我们，要把糠皮和麦子分离，要帮助上帝仆人渔民加快做好准备接受晚与浇灌。这个就是也就是大摇动了。所以大摇动是内部的信仰矛盾造成的，也就是异端进入我们教会造成的。这个怀斯摩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从什么时候异端进入我们教会啊？那讲年代的话，就是1980年。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一个神学教授叫做 Desmond Foote， 这个人呢，他首先传这个谬道啊，这个人很能说会道，影响力蛮大的，受他毒害的学生不少啊。他呢，教会请他讲道的时候呢，他讲一半的道理，哎。讲你们教会一般道理，大家觉得讲得很好，可是他在学生讲课的时候专门讲一些这个是好像是否定我们教会传统的这个真道的话，他反对洁净圣所啊，我们教会说1844年啊，基督进入天上执圣所，洁净圣所，查验审判，他反对洁净圣所的道理，反对查验审判的道理，他认为我们信徒不需要受审判啊，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考虑得去啊，应信成一康的就不需要受审判，讲这个道理了。他还讲，他跟学生讲了，我们教会说，记得1844年进入执圣所是吧？到2300接近圣所，他讲耶稣升天以后就已经进入执圣所了。他希伯来书不是说吗？耶稣升天之后坐在那至大在宝座的右边，他坐在上帝宝座右边，不是已经坐在执圣所吗？什么是1844年呢？啊，这种就叫断章取义。他用了希伯来的书的话，可希伯来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话，你怎么不注意呢？我们知道啊，耶稣有多种身份，你不要忘记，耶稣有多种身份。从他的神性来说，耶稣他是三位一体上帝啊，他就是全能上帝啊，啊，他是创造主。天地万物都是耶稣造的，天使也是耶稣造，我们都是耶稣造的。他也是统治主，他作为三位一体上帝，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统治主。当他升天之后，完成救赎人类大功之后，向天父汇报以后，天父当然重用他，叫中天之也是这个天父上帝把耶稣高举，超过万有之上，中天之敬拜。所以耶稣升天之后，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跟上帝同坐，保住上帝保住右边，接受中天使敬拜，一定的嘛，你想想对不对啊？那也创造的工作是接着耶稣来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也是接着耶稣完成的。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之后，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向天父汇报的。你们晓得玛利亚不是到了坟墓旁边哀哭，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向玛利亚显现的，玛利亚当时要抱耶稣的脚要拜他，耶稣说你不要摸我，耶稣拒绝他的敬拜，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耶稣首先要见朝见天父汇报他救赎工作，等到上帝用了他的工作之后，上帝会叫众天使整个宇宙来敬拜他。这个时候耶稣到地上在向我们显其是他的门徒的敬拜。所以当时呢，耶稣升天之后，他当然坐在上帝宝座右边接受众天使敬拜，本来耶稣就坐在上帝宝座右边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耶稣升天之后他不是一直坐在宝座上的，他有个工作要做，什么工作？大祭司。耶稣升天以后一直到一开始，耶稣升天以后就要做我们的大祭司中保，天天为我们赎罪和代求。他不但不是跟上帝同坐宝座啊，他还快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啊，这就是大祭司的工作嘛，是吧？你看，所以读圣经千万去断危险，去断章取义，拿了一句话就乱解释了啊！所以耶稣升天之后就坐在上帝宝座右边了啊，就不承认，就否定他大祭司的工作了，就否定这个就是解释圣经很危险，断章取义，歪曲圣经。所以圣经上讲的话，我每一句都要注意， 不要觉得解释互相矛盾互相冲突。耶稣升天之后的确是说的上帝宝座右边接受中天敬拜，当然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嘛。他复活升天之后接受中天敬拜坐在上帝宝座右边是对的嘛，但是他升天之后有个工作要做，他继续要不断的做我们的大祭司宝，然后天天不断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和代求。也有圣经根据的，希伯来书不是说吗，我们既然有位升天升在高天的大祭司啊，就该持守我们属性道，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人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这种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了蒙恩惠得怜恤，说随时帮助。希伯来七章二十四节，那个是十章啊，前面十章。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常年活着替他们祈求，是不是？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耶稣啊，忙得不得了，他升天之后不是一直坐在宝座上的，他要做大祭司，天天用他的血为我们赎罪代求，他的工作忙到什么程度，我简直难以想象。他为我每一个人不断的赎罪代求啊，每一次罪人悔改了，也是为他赎罪代求。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每天不断的悔改人罪，罪行神圣，我每一次悔改人罪，主都为我们赎罪代求的。所以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怎么说，使徒约翰，小子们啊，我讲这句话告诉你们，是要教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怎么办？若有人在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之人的罪，是不是啊？耶稣忙得不得了啊，因为他是神才能做得到，他不是神他都做不到，他为我们每个人赎罪代求啊。到了1844年呢，开始查验审判，接近圣所，跟上帝同坐宝座。那啊，1844年以后，他必须跟上帝同坐宝座，查验审判，要审查每一个得救人的案卷啊。从亚当开始，所以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从死去的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审到我们现在所有的人，最后审到我们活人，是吧？审到我们，审查到我们，看到我们一生都是不断的信而悔改，追求成圣，爱上帝爱人，一生都为主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这样的人就能得救了啊！耶稣就把我们的罪完全永远涂抹，把那个罪恶记录彻底销毁了啊！而且决定我们奖赏大小。假如有的人开始的时候当时很热心爱主，不断追求理罪成圣，后来又贪爱世界了，或者又以后又逼迫啊跌倒了离开主了，事实没有再悔改，那么他的就不能得救了啊，他的名字要从生命上涂抹，他的罪恶记录彻底跟恶人摆在一起。等到我们所有得救的上帝儿女的罪恶记录都被涂抹了，永远罪恶永远涂抹，所以基督是销毁了，那么圣所就被接应了。圣所是被谁污秽的？是被我们犯罪基督厕所污秽的。你要晓得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基督是都摆在圣所里啊，不能够销毁的。虽然他们死的时候就盖棺论定了，他们能不能得救就肯定了，但是还是不能销毁，上帝必须要通过审判。就第一位天使警告，1844年开始查验审判，那个时候查到亚当夏娃是能够永远得救的，决定他们奖赏大小都决定好了，就把他的罪恶记录册销毁了。所以在天国里头我们有罪恶档案的，我们不像人间啊，政府可能是每一个工作人员他都有他们的档案的，对吧？这个过去游戏就是过来的，后来他解放的政府要用他们，但他们的档案还是保存在的。我们这样的得救也在天国里没有罪恶的档案的，把我们罪恶档案全部毁了，就圣所被接近，就这个意思啊。但圣所被接近要刑罚小脚，我们犯罪撒旦利用小脚逼迫我们，所以要刑罚他。好，现在就讲到这里吧，我还没有讲完这个题目，休息会再讲吧。我讲的比较长一点，讲的长一点的实际上我也跟你们讲到